海上丝绸之路。南海一号远航的背景。目前，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，我们对船体和出土水文物有了初步的认识，因此可以对南海一号进行全景式解读。根据考古工作得到的碎片重新搭建南海一号，给出一个基本完整的框架。经过多年的发掘，考古工作人员终于实现了当初发掘的重要愿景之一，通过文物上的字来判断南海一号的年代。发现带文字的文物，这个愿望可以说实现了一半，同时也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。首先让水下考古队员们兴奋的是一件德化瓷罐，上面用墨汁书写着正晋金纪至癸卯年岁次。癸卯是古人用天干地支记录的年代。结合船上出土的瓷器以及金银货币之特征来看，均为南宋时期。在南宋的纪年表中，癸卯年对应的年代有两个，一是南宋孝宗淳熙十年，也就是1183年，二是理宗淳佑三年，也就是1243年。简单来说，该瓷器墨书的时间会稍早于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，应当是在装船过程中书写的。所以在上述两个年代中择其一，也就代表着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。但是另一个难题也随之出现，南海一号船舱中还发现了一些广东南海奇石窑出土的大罐，肩部上有丙子年款的戳印。这类陶罐的肩部印纹上的九凳和玉叶春自明公用，所以它们基本是盛装酒水的容器。对壁罐和底部残留物检测显示，由于酒相关的发酵类酶存在，也佐证了这一判断。难点在于戳印丙子年在南宋也有两个，属于南宋初年的丙子年是高宗绍兴二十六年，也就是1156年。另外一个南宋时期的丙子年是宁宗的嘉定九年，也就是1216年。那么丙子和癸卯究竟如何判定哪个年代是南海一号沉没的时间呢？最终奇石窑的罐子与两个干支纪年的组合，南宋孝宗淳熙十年，也就是1183年，被认定为南海一号沉没的年代。理由如下：奇石窑的罐子生产的时间是北宋末至南宋初年，从生产的时间上将宁宗嘉定九年的丙子年，也就是1216年就排除出去了。理宗淳佑三年，也就是1243年之癸卯年，也就不在其列了。罐子作为酒类的包装用品，不仅生产年代较早，而且可以重复使用。绍兴二十六年，也就是1156年，距离淳熙十年，也就是1183年，有27年的时间。即酒罐子至少使用了27年，即使在现代社会，这个时间也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又如何看待南海一号沉船发现的铜钱呢？出土水的铜钱共23000多枚，根据目前的统计，年代最晚的是淳熙元宝。是否可以依据铜钱来判断南海一号沉没的时间呢？答案是不能。原因在于我们无法一枚不差地获得南海一号上所在的铜钱， 因此严格来说只能是参考。确定了沉船的时间是南宋淳熙十年，也就是1183年，那么此时南宋的社会如何呢？当朝皇帝宋孝宗赵慎是南宋的第二位皇帝，孝宗使用的年号有隆兴、乾道、淳熙。因乾道、淳熙年间，南宋社会出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，社会经济也得到较好的恢复及发展，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乾淳之治。孝宗支持北伐，尽管没有取得很好的结果，但是宋金对峙为南宋争得了难得的几十年的和平环境。这一时期国家对市舶司，也就是主管海外贸易的部门非常重视，市舶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增加，南宋朝廷对外国商人给予优待的政策及对外国宗教秉持宽容的态度，促使了海外贸易的发达。南宋首都临安府因商业发达，被当今学者称为世界都市之冠。乾道淳熙前后，海上贸易也前所未有的被士大夫关注。陆游、范成大等文人的作品中都有反映海上贸易的场景。在这一时期成书的《岭外代答》《夷坚志》等作品中都记录和体现了海外贸易的内容。其中《岭外代答》成书于淳熙五年，也就是1178年，即南海一号出航前五年完成。《夷坚志》从宋高宗绍兴十三年，也就是1143年开始创作，直至宋宁宗嘉泰二年，也就是1202年洪迈去世停笔，其中记载了不少海商的故事。这些作品为南海一号的考证提供了更多可以佐证的文字史料。泉州九日山的奇峰石刻记载了一次祈祷信封的活动，当地的政府官员和一些商人一起祈祷信封能够顺利到来，没有信封，远航的船只则无法起航。这通石碑中明确记载了当时海船出发和回来的时间。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出发，乾淳之治这一时期，南宋社会对发展海外贸易不仅有需求，同时也具备了很好的条件。